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上任50天，节目中我们要盘点他在50天任内兑现了哪些承诺，中国人大高票通过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造，观察人士说这是中共直接治港，
让这个一国两制啊变成一国一制，这个就一句话道破嘛，北京就想直接插手啊，直接指挥，直接管制香港，一句话就这样。
英国台湾批评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对批评已经有心理准备，人大高票通过香港的选制改造，观察人士说北京买办全面执政，
北京基本上不要让香港人来决定香港的事务，他名义上还是香港人在执政，可实际上这些人完全北京挑选的，香港的那个自主性就降得非常低。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到3月10号，也就是星期三这一天，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第50天。美国国会当天通过了$1.9万亿的新冠疫情援助法案。拜登总统曾经为他上任100天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援助法案就是他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承诺。我们要来盘点拜登总统上任50天内他兑现了哪一些承诺。
拜登将于周四首次以总统身份在黄金时段发表演讲，演讲内容包括讨论援助方案及其对美国家庭未来的影响。拜登总统也会谈及过去一年中新冠疫情在美国已造成52.9万多人死亡，2900多万人感染病毒。该援助法案是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借由民主党占多数的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总体上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一方案，只不过在自我认定为民主党人的群体中，支持率更远高于自我认定为共和党人的群体。援助法案的内容包括向符合条件的美国居民发放$1400的救助金支票，延长失业救济金发放期限，并且为州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产业提供$数十亿，帮助他们应对因疫情大流行在经济上受到的打击。拜登计划在周五签署这项纾困法案，他的政府成员也正着手开展宣传活动。总统本人将前往宾州，副总统哈里斯下周前往加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内阁部长们也将参与宣传活动。白宫发言人沙奇周三表示，这一努力与2009年奥巴马总统针对金融危机所签署的重大经济救援方案后的日子将形成鲜明对比。拜登的执政百日目标还包括疫苗接种量达到1亿剂。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截至周三，全美已经注射了9570万剂的 COVID-19 疫苗，约有10%的人口已经完全接种。拜登总统也履行了他的承诺，与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切断联系的国际社会重新接触，包括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议。在其他与气候相关的承诺上，拜登撤销了每家输油管道基石项目的许可证，停止了联邦土地和近海水域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租约，并叫停了阿拉斯加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开发。拜登在多项移民政策上做出承诺，入主白宫至今，他已经停止了特朗普在美墨边境的筑墙工程，并结束了特朗普时代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限制。 拜登表示，他将就上个月所提出的概念为基础，推出一项全面性的移民改革法案。而且，为了支持一项他担任奥巴马副总统时就开始的计划，拜登已经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通过保护和加强来执行对某些在儿童时期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保护。在拜登的百日施政计划中，仍有一些计划没有实现。拜登承诺要进行刑事司法改革，这个问题在过去一年里随着警察杀害非裔美国人的事件频发，以及由这些事件而激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重新受到重视。拜登承诺将成立一个全国警察监督委员会，并投资建设社区警务战略。他着手扭转特朗普时代降低商业税率的做法，将税率从目前的 21% 拉回至 28%， 同时还将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加税，而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人不加税。拜登还表示，他将指示他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领导一个特别小组，致力于让有房住成为所有人的权利。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3月11号以2895票赞成、零票反对、一票弃权表决通过了改变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对美欧国家的新批评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这项名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内容，包括原本设立选举与提名香港特首候选人的1200人选举委员会人数增加至1500人，并增加这个委员会的任务，负责选举立法会内部分议员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这个选举委员会将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香港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有关全国性团体的香港成员代表等共五个界别组成，设立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特首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根据这项决定，香港立法会议员由目前的70人增加至90人，并将会通过选举委员会、功能团体和分区直接选举这三种方式选举产生。但这项决定并未列明每项选举方式将产生的议席数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四傍晚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对有关的人大决定表示感谢，认为可以改善现行选举制度的方式。他在记者会上否认这项修订是针对民主派人士的说法，他强调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管理香港的人是爱国的，并且在政治道德上是正确的。林郑月娥又强调，若不及时处理相关问题，会直接冲击一国两制的落实，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及利益。他又指责美国与西方国家干预香港和中国的内部事务，并且说，对公布这项新的决定后，西方国家将会出现的新的批评已经有心理准备。
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四表决通过了改变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制度。改变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为什么会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呢？它对目前香港现行的一国两制会带来哪一些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香港开放杂志网的主编金钟先生。
金钟先生，那么继去年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呢，人大周四又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对于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改变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这个结果，您的看法？
高票通过啊，这个反对票是零，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明他们现在整个的举国上下呀，现在是一致对外。这个呢，不单是一个香港的问题，是吧？因为整个他们的外交啊，现在都是四面楚歌，是不是啊？形势很不好，对他们很不有利吧？本来呀，中共这个外交啊，就是存在很大的问题。你看，建国七十年有多了，他们最后搞的是，你看，四周围你数一数，跟哪个国家交好的？除了一个北韩，现在称兄道弟之外，其他的全部成问题嘛？啊，甚至于这个打仗嘛，啊，边界战争嘛，这个。你看跟啊，所以香港这个问题他们是当然是当作内部问题来处理，但是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外交范围。我看到今天的报道啊，他那个外长王毅竟然说现在在所有的外交问题上啊，我们丝毫都不让步啊，丝毫都不能改变，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这样一个大背景反映到香港这个问题上来。那么我想说的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国两制啊，港人治港啊，这个是很早了，那个三十多年前，是吧？是中国跟英国经过了多次的会谈，你来我往啊，啊，互相的这个较量，达成这个协议。这个协议一个最根本点就说啊，中英联合声明啊里面讲得很清楚，是香港主权移交，根本没有回归两个字，而且只限制于主权，主权就是从英国的主权转移到中国，就是主权回归，你最多你只能这么说，所以根本就没有回归两个字，这是中国人讲的什么九七回归啊，通俗的一般讲法。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香港的治权就根本没有交给中国，是吧？所以就来了这个港人治港嘛，一国两制嘛，啊，而且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两制啊，这个是中英联合声明就讲得很清楚，就是香港原有的制度都不改变。原有制度什么制度嘛？啊，就是英国人管制的殖民地的这样一个制度嘛，它是属于英国外交部的殖民地部里面的一个地方嘛，啊，就香港嘛，是不是？所以当然这个制度两种制度，北京它是实行的一党专政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对不对？是吧？那么香港是什么？香港就是英国人的这个议会政治嘛，对不对？多党制嘛，是不是啊？言论自由嘛，而这些跟中国都是完全相反相对立的，而这个情况要保留下来，为什么呢？就是英国人坚持，香港人也坚持，香港人是不愿意让香港回到中国这个制度上面去啊。那么就是主权你收回 ,OK, 但是就是上次我说过了，民主党，香港的民主党是后来简称泛民，就是民主派，他们当时就一个口号嘛，就叫做民主回归嘛，哈哈啊，就是说你要在香港实现民主制度的话呢，啊，那么我们就支持香港回归中国，但是他们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背景啊。
这项名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它的内容包括呢，原本设立选举与提名香港特首候选人的这个1200人的这个选举委员会呢，现在人数增加到1500人，这个呢是否符合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呢？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就是说， 基本法也好和中英联合声明好，他们这个附件里面呀，关于香港回归之后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啊，都有相关规定的，是不是啊？而这个现在为什么他要从1200席啊增加300席呢，变成1500呢？这里头啊，他们是有一个啊，北京他有一个盘算啊，这个盘算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香港这个立法会，就是这个议会啊，现在是他们控制的，亲中亲共的这些人呢是占了多数，现在香港的民主派是占少数，但是呢这个少数派啊，在议会中间的，像很多国家一样的少数派，不是说完全没有权利啊，他因为很多法律啊是需要2/3的多数才可以成立的，才可以通过。那么香港这个立法会的少数派，他就占有了1/3的这样一个少数，就说这个叫做关键的少数嘛。那现在他把这个1200改为1500，那么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就是这个关键的少数啊，以后在香港的这个议会中间的他的影响力，他的投票的权利啊，被削弱了。他如果说对某一个议案要代表民意去反对的话，那就更困难了。那么现在，所以这个泛民在香港的立法会里面的整个的形势啊，是更加的不利。
那么有报道说呢，高票通过的决定将改变香港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减少民主选举代表，并引入参选人审查机制等。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修改将进一步破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这一点您的看法？
是，当然事实上是这样嘛，英国美国是吧，是不用讲的，另外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公开表态的，哈哈，他们也是一样的，都是同情香港人嘛，是不是啊？你说现在他提出的一个口号叫什么，叫做爱国者治港，那么就说这个爱国者谁来鉴定呢？你是不是爱国者了？这个不是爱国者，这个不是一个法律，没有法律意义的教义的这样一个字眼嘛，是吧？这你可以说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诉求，你可以这样，但是你放到法律条文中间那不通的嘛，是不是啊？因为爱国这个概念是真是啊，像非常难定的，对不对？你这个国家是不是一定要人家爱？当你这个国家啊，你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历史上发生了多少这样的事情啊？党内的高级干部，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他都不是爱国者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要做一个共产党满意的爱国者才有资格参加选举，参加竞选啊，这个是很荒唐的嘛。那么当然这个实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嘛。那么就是说啊，你看他又现在设立一个这个代表啊委员，甚至于选出来的特首都要经过这个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啊去审查。那么这个审查委员会又怎么组成呢？细节好像我们还没看到。那肯定他就说要中央主为主导啊，又提出这么一个口号来，是不是啊？那么就是说一国大于两制，他们一直都在说。那么就说香港这个制度，英国人留下制度是三权分立嘛，对不对啊？你这个香港政府你只不过是一个行政权，真正的立法执法啊，还是要靠香港的议会和香港的法院，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他把这个三权鼎立的这个制度他就完全给推翻了嘛，是吧？他就说 要就是强调这个行政权，行政权就是说是港独香港政府，而这个政府的人事任命和这个特首的选举都在他们的操控之下，是不是啊？所以这样一搞，那当然就违反了国际社会都看好的都熟悉的香港当年主权移交的时候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就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在后来搞的，他们都很清楚。那当然你就背信弃义了，是不是啊？那当然中国是那么大个国家，香港是这么小个地方，那你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啊？他不是摆明的这个以大欺小嘛，是不是啊？那当然国际社会的同情心一定是站在香港市民一边的。
那么台湾方面呢，也对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呢做出回应。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中共推行爱国者治港，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治港，您的看法？
我看中共现在的这个北京当局啊，他们的心态啊，就是对香港已经是完全没有信心了，完全不耐烦了，对这个一国两制啊，他们也感觉到好像是给了香港人不听话的这么一个权利。但是呢，一国两制又是邓小平啊提出来的，而且由中英联合声明这个采用的，是吧？当然他不好否定吧，是不是啊？所以他现在还是说一国两制吧，对不对？你看昨天李克强也还是在那儿这么说嘛，对不对？那么就是说他们现在就可以利用他们完全可以操控的这样一个组织层面、权力层面，去让这个一国两制啊变成一国一制，是不是啊？那么就说排除了任何北京听来他们不舒服的声音，以及发生他们不高兴的事情，比方说2014年和2019年。这两次大规模的占中啊，这个游行，那当然他们是很不希望看到的嘛，是不是啊？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担心呢，那当然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方面啊，一直都讲要和平统一台湾，也要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嘛，是吧？香港搞得这样一塌糊涂，是不是啊？那台湾人当然看在心里面是很担心的，是不是啊？那么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这个就一句话道破嘛，北京就想直接插手，啊，直接指挥，直接管制香港，一句话就这样。他嫌现在香港这个局面啊，他好像控制不了，是吧？所以就搞出啊一个又一个的花样来。但是呢，香港人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有基本法，是不是啊？在这里大家那么就说还是有一定的依据去抗争嘛，是不是啊？啊，所以该上街就上街嘛，是不是啊？啊，拿着这个几次的这个游行啊，都是好几十万人，是不是啊？他这个非常的壮观，是吧？北京当然一肚子的不高兴，那么所以呢，现在就要借这个机会啊，因为现在他除了我刚才讲的以外，最重要的，因为他这尤其最近这个十年啊，他的经济的高速的发展啊，那么去年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蔓延，他们经济还能够成长，是不是啊？而且他还能够把这个病毒啊，控制下来，所以他这些他都感觉到好像是我很成功嘛，啊，所以就财大气粗啊，以势压人，这个就是北京现在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吧？那么他看到你香港那么小个地方，哇，我还不能跟你搞定吗？所以现在他就简直是就是有点硬来， 啊，直接插手，是不是啊？那么要提高他对香港的控制能力。
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在星期四晚上呢召开记者会时表示，若不及时处理相关问题，会直接冲击一国两制的落实，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及利益。他又指责美国与西方国家干预香港和中国的内部事务，并且说，对公布这项新的决定后，西方国家将会出现新的批评，已经有心理准备。您的看法，简单一点。
是，好，我简单说，因为现在呀、我刚才说的，他这个四面楚歌啊，尤其新疆问题现在搞得很突出嘛，这些都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从国际关系上面来讲，从联合国的成员互相之间的应该有的这个权利来讲，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他呢，北京呢，这个一直以来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就不管真相如何，反正就是一句话，就是啊，外国反华势力什么反中乱港啊，来也是外国人操纵，是不是啊？啊，其实我在香港那么多年，我是跟每次游行啊这些，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什么外国人控制嘛？是不是啊？啊，尤其是这个战中2014年的战中和2019年的这个反修法的这个运动，是吧？他们都是早就公开了的，公开在媒体上，说明我们打算怎么做，时间、地点、方式什么都公开的，而且是不仅有年轻人、市民，大家都知道，政府也知道，哪里有什么外国人的干涉啊、插手来搞的啊？这简直是非常可笑，是不是啊？这个林郑月娥呢，当然她是北京的一个棋子嘛，啊，一个傀儡嘛。当然，我想他这个特首啊也是很难做，是不是啊？啊，看来两岸里外不是人嘛。啊，北京又给他施压啊，香港这边这个市民啊对他也有很多的不满，是不是啊？所以当然他才有这样一个表示。
好的，谢谢您，金钟先生。
好，没有。
以上是香港开放杂志网主编金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四3月11号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简称决定。英国跟台湾对北京的行动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高票通过的决定将改变香港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减少民主选举代表，并引入参选人审查机制等。决定是北京继去年6月国安法后对香港推行的又一项重大举措，该举措或将进一步打压民主，加强中央对香港的控制。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修改，将进一步破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北京架空民主讨论空间的最新举措，与中国自身做出的承诺相悖，这只会进一步破坏对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一员，履行其国际责任和法律义务的信心与信任。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国务大臣亚当斯也对中国全国人大的做法表示谴责。他说，在香港，我们正看到北京方面采取一致行动来扼杀民主和为民主奋斗的声音。据中央社报道，台湾方面也对香港选举制度改革作出回应。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中共推行爱国者治港，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治港，也就是所谓的爱党者治港。邱垂正还表示，相关各方应停止蛮横打压香港的民主自由， 致力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兑现对港人的承诺。另据台湾媒体新头壳报道，台湾民众党批评北京的行动是在进一步削弱香港的自治。民众党发言人蔡俊伟还说，中国若一味把反对派从内部矛盾挤向敌我矛盾，恐怕只会更失民心。星期四的这份完善选举制度决定共有九条内容，中国方面称决定将确保爱国爱港者治港，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根据决定，香港将引入对参选人资格的审查机制，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确保候选人资格符合基本法、国安法等法律的规定。决定还授权中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该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香港随后应当依照附件一、附件二和决定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动。具体的修改内容预计将在几个月内出炉。香港的立法会议员此前是70人，决定将香港特区的立法会议员扩增至每届90人，将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分别选举产生。此外，决定还进一步改变了香港选举委员会的构成，扩增了委员会人数。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选举委员会此前由1200名成员组成，其中300人来自工商金融界、300人来自专业界、300人来自劳工社会服务和宗教界，还有300人来自政界。根据决定将新增来自第五界别的300人，第五界别由香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组成。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这些改变意味着香港行政长官和大量立法会议员的产生将由政府主导，香港市民的直接发言权将减少，同时香港反对派很难在立法会中产生制衡作用，立法会的功能将倾向于辅佐政府施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则表示，决定可以让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并有利于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他和特区政府管制团队对决定表示坚定支持和由衷感谢，并称将全面配合相关修订工作，落实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新选举制度。
中国的人大高票通过香港选制改造，观察人士说这是北京买办全面执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台北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人大于周四3月11号正式结束7天的会期，并于闭幕前表决通过了10项议案，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2895票通过，未来将在所通过之9个决定的基础上 展开对香港行政长官，也就是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等选举制度的改革。对此，部分港台观察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代表北京已经全面放弃港人治港的承诺，并背离一国两制的精神，也完全阻断了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议会路线。他们说，未来香港名义上虽然仍是由港人执政，但没有自主权，因为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将犹如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买办，由北京来挑选，也听命于北京。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人大周四3月11号下午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并总结公布九个决定，包括第一，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等；第二，负责香港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等提名事务的选举委员会将由四个界别1200人扩增到五个界别1500人，新增的300个席次由亲中的香港人大和政协委员出任；第三，特首候选人需获得选举委员会不少于188名委员联合提名，且五大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名。第四，立法会议员规模由现行的70席扩增到90席，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分别选举产生。第五，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以确保特首和立法会候选人资格符合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等规定。第六，授权人大常委会根据通过之决定进行相关法律之修改，包括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第七，责令香港特区政府依照通过之决定和人大常委会修改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本地相关法律和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动。第八，香港特首应就选制安排和选举组织等有关事项及时向北京政府提交报告。最后，此决定自公布日起施行。对于九个决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随即发表声明表示，她和特区政府管制团队对决定表示坚定的支持和由衷的感谢。他说，政治体制是中央事权，而选举制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说，人大通过的决定完全合宪合法。他表示，这次中央主动从国家层面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目的是要让香港重回一国两制的初心和正轨，从制度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并有利于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对此，曾在香港居住长达12年、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的释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经过此一选制的改变，香港未来将不再是港人治港，而是全面由北京所掌控了。他说，
北京基本上不要让香港人来决定那个香港的事务，他只是当名义上还是香港人在执政，可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北京挑选的嘛，完全北京挑选的，香港的那个自主性就降得非常低。
释建宇分析，北京在香港的策略已经从1997年接管以来的平衡策略转变为今日的捆绑策略。他说，所谓的平衡策略，就是自从1997年以来，北京还未放手让香港不同派系和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港人进入体制，让他们有机会在体制内互相平衡对方，例如亲中的建制派和草根的民主派。他说，北京还会从这些派系中想尽办法再切割，以降低互相合作的空间，或透过选举的方式让各派系无法团结。例如建制派也曾分割出更小的团体或不同的派系，又比如香港商界精英也会各自采取管道来和北京打交道，以增加其各自的影响力。在此策略下的北京犹如君临天下，并隔山观虎斗，扮演着最终拍板定案的决策者角色。 而且只要各个政治势力还在一国的框架内运作，北京还是会下放点权限。但是建宇说，北京现在已经改采捆绑策略，就是由北京挑选出爱国者，然后把这些爱国者和北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要求他们执行北京的政策，而且没有太大的自治权或者是权限。他说，北京还会利用这群听话的爱国者去安抚香港各个地方的利益团体或势力。至于被北京视为不听话不爱国的港人，他说未来就会完全被排除在体制外。施教授说，因为香港和诸如上海等内地的城市还是很不一样，还能够办理选举，因此在中共的逻辑里，他还是在香港施行一国两制，而且自认为其治理模式比大英帝国时代的殖民管制还来得优秀。但他说，图具形式不具民意基础的香港选举所选出的港人代表，犹如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买办，只能听命办事。施建宇说，人大通过之最新选制改造方案，让北京可以全面掌控香港，并透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来排除所谓的不爱国的港人，届时产生的特首候选人即使多于两人，但两人都是北京的人，北京的买办。因此他说，香港的民主派已经完全没有空间可以进入政府的体制了。对人大关于香港选制所通过之最新的九个决定，由于部分内容已于先前建筑港媒报道，因此施建宇教授和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刘慧卿女士表示，他们看到所公布的正式条文内容后，并未有太大的意外。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九个决定不单单是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击，而是对香港和一国两制的全面打击。他说，因为部分香港人认为这次的选举改造除了冲着民主派外，北京也是针对部分的亲中政党和大财团，尤其是地产商。他说，据传北京对香港地产商也是很不满意，因此北京打算全面控制香港。刘慧卿说，
香港呢，应该没有民主的选举的制度，让人民去选出他们的代表进去立法会。如果这个是真的了，我觉得呢，一个一国两制了就应该是没有了。
刘慧卿说，香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选举民主，但是香港人多年来比一些有定期选举的国家都享有较多的自由和人身安全，以及引以为傲的法治环境。但他说，北京政府正在改变香港的诸多制度，让多数港人害怕、愤怒又担心未来没有自由、没有人身安全，而且香港的法治环境也受到侵蚀。对于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他尤其表示难以理解，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和所有的民主派都是爱国者。对香港的未来，刘慧卿说，他会持续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来为香港持续发声，争取自由，即便因此被控以违反国安法而遭抓捕入狱，失去自由，他说他也无所畏惧。来自香港现在于台北念书的港生关山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人大的九个决定除了冲着民主派来，更完全背离香港基本法第68条的精神，因为该条文规定香港立法会最终是要达到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但如今中国人大最新出炉的香港选制改造根本是一种倒退。他说，这不单单是对于民主派或是对于支持民主的香港人而言是个退步，他说这完全是置一国两制于不顾，对于基本法也完全不尊重。关山月说，中共滥用了香港本身的机制，并利用选制改造来确保有更多维护北京权益的港人能够进入香港的执政体制。他说，香港立法会本身的机制就对民主派不公平，本来就有很高维护北京权益和代表权的成分，但现在他说，香港已经被北京全面管制了，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新增的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会增加民主派未来要在体制内走议会路线的困难度。他说，包括较保守的泛民主派人士都可能无法再参选或进入议会，影响政府的施政。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社交媒体巨头脸书表示已经撤回美国加州到香港的海底光缆的计划。脸书的一位发言人对法新社表示，由于美国政府对美国和香港之间直接连通的持续担忧，我们决定撤回我们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递交的申请。脸书的发言人还表示，我们期待着跟各方合作，重新配置系统，以满足美国政府的关切。脸书还有塔塔通信等电信公司在2018年首次申请建设这条光纤电缆，光缆将把加州的两个站点还有香港跟台湾连接起来。香港美洲项目目的是要促进光纤通信，这种光纤能够携带大量数据，而且等待的时间很短。但是华盛顿认为，由于中国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项目有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脸书近几个月来已经多次放弃连接香港的光缆项目，此前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脸书和谷歌等公司去年八月底放弃了在太平洋光缆网络项目当中包括香港这条光缆。这条光缆将只会连通菲律宾和台湾。美中两国将在3月18号在阿拉斯加举行美中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次的美中对话并不是过去几年举办过的战略对话，美国除了探讨哪一些领域可以合作，也将讨论两国关系的竞争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告诉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希望在所关切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和确实的成果，而下个星期在阿拉斯加的会晤是一个坦诚讨论美国关切问题的机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机会，可以坦率地表明我们对北京的行为存在许多担忧，这些行为对美国以及我们的伙伴和盟友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构成了挑战，因此我们计划也一定会提出我们关注的一系列议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告诉美国之音，如果预测美中关系将因此重置是过于天真的想法，他认为中国人并不天真。葛莱仪还说，尽管北京并不强调美中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但中国人意识到它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的主导因素。拜登政府并未放弃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而是在寻求更有效的竞争。美中高层官员举行会晤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日本和韩国访问。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也将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项机制一向被认为旨在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影响，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不过，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这个星期表示，周五的四方安全对话并不是在对抗中国。普赖斯说，我只想指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不是针对任何单一挑战或者任何单一竞争对手，这是实体由于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而组建。海事安全当然是重要的一环，但我们的共同利益远不止于此。一些分析认为，美国的语调出现转变。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埃里克·塞耶斯告诉美国之音，他看到拜登政府评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方式有所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区域性的组织的目标会有所不同。
各位听众，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领导人星期五3月12号要举行视频峰会，这将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后首次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之间的首脑会议。四国峰会的举行备受关注，因为这个四个国家非常可能因应大势联手抗中。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简称四方会议，被媒体称为亚太地区的小北约。这四个在亚太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聚到一起，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路透社3月11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五举行视频峰会时，将会认真讨论如何对抗中国日益扩大的军事和经济影响。日经新闻认为，对电动汽车生产和武器制造非常重要的稀土金属也将是这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目前处于全面对抗的状态，从科技和经济竞争到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展示军力。印度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冲突由来已久，在过去的一年中，双方在边界上的对抗和冲突达到了数十年以来的最高点。日本因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与中国陷入了一场难以控制的紧张局面。中国最近通过的授权海警部队可以开火的法律，给这种紧张关系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因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开罪中国，引起中方全方位的报复，两国关系跌入冰点。四方对话机制最早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07年8月提出的，印度前任总理辛格也参与其中。不过，印方在2008年表示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中国的活动，澳大利亚方面也离开了四国的这一活动。但是，四国领导人2017年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期间，决定恢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磋商。四方安全对话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机制，更谈不上像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但面对中国这个共同的威胁，这四个国家意识到，他们如果携起手来，将会对维持亚太地区稳定产生重要作用。不少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个机制有可能朝着常态化发展和扩大。有消息说，韩国和越南也有可能参加进来。在周五的四国峰会上，几位领导人预计将会讨论安全局势、经济合作、病毒大流行、气候危机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路透社的消息说，会议可能会就支持印度扩大新冠病毒疫苗产能做出资金方面的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表示，他预计峰会将会对疫苗问题做出某种决定，为我们在今后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工作提供指导，确保我们在让更多的人能够接种疫苗方面发挥国际领导者的作用。
俄罗斯与中国联合探月合作项目的很多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因为俄中两国彼此猜疑，还有害怕技术流失，导致俄中两国过去的一些大型合作项目的命运经常是虎头蛇尾。很多观察人士因此呢，也对两国刚刚宣布的探月计划很不以为然。详情就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3月9日签署了备忘录，双方将会联合建造国际月球科研站。这一消息虽然引起关注，但是熟知两国关系的一些俄罗斯观察人士说，目前所签署的仅是一份没有约束力的声明性的文件，双方迄今还没有实际动作，两国联合探月计划未来更存在太多的未知数。他们认为，根据过去两国许多大型项目的合作经验，目前对俄中联合探月合作计划的未来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对当地官媒说，每当两国谈判一些合作项目时，中国时常会开列出一串希望获得技术的清单，许多合作项目的结局后来都是不了了之。 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认为，两国的探月合作项目弄不好，可能会重复双方重型直升机研制项目的结局。因为中国原来曾经希望通过合作开发重型直升机掌握有关的技术，但是项目的合作后来变成中国出钱，俄罗斯成为分包商，而不是像当初所设想的那样联合开发相关技术。航天领域的独立评论人士利索夫说，多年前俄罗斯就向中国出售了不少载人飞船领域的科技和样本器件，如果双方的太空合作仍然以商业利益为主，类似的合作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利索夫说，就我所知，双方在太空领域目前的合作还是以商业利益为基础，也就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或是中国卖给俄罗斯一些东西，当然这也是一种合作方式，但最好的合作还是两国都应有所贡献，联合开发科技。利索夫说，联合开发技术才有真正的意义，如果单纯仅涉及商业利益，俄罗斯也可以同欧洲或是美国合作。俄罗斯专家周刊说，在与中国的探月合作道路上，俄罗斯将要走多远，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能够带给俄罗斯多大的利益，目前讨论这些话题都太早，因为俄罗斯并没有在太空领域与中国大规模合作的经验，在月球建立科研站恰好是对双方伙伴关系的一次检验。不过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俄罗斯最近几年越来越严格控制科技流入中国，不断有航空、航天和其他领域的一些俄罗斯科学家在与中国合作时被捕，俄罗斯司法当局指控他们向中国提供技术，有人甚至因为叛国罪被判重刑。俄罗斯拥有太空领域多年积累的大量经验和科技，苏联时代曾经多次向月球发射各种探测器，最早在1959年苏联就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在月球表面硬着陆的无人探测器。前苏联、俄罗斯与美国同样还拥有在国际太空站项目上的丰富合作经验。俄罗斯媒体说，虽然俄罗斯也被邀请参加美国主导的探月计划，但俄罗斯因不想担当小伙计的角色而退出。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俄罗斯将寻求平起平坐的角色。此外，中国去年年底发射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在轨道上成功展示了复杂的对接技术，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国此举显然是为了以后派遣宇航员登陆月球做准备。俄罗斯宇航局领导人罗格金已经邀请中国航天领导人参加今年十月俄罗斯月球25号探测器的发射，发射地点位于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东方火箭发射场，这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俄罗斯再次向月球发射探测器。俄罗斯与美国合作的国际太空站项目可能在2024年结束。俄罗斯宇航月领导人罗格金去年年底向国际太空站上的宇航员祝贺新年时表示，俄罗斯必须要实施自己的探月和远程太空探索计划。许多观察人士说，美国的探月计划目前拥有明确的时间表和预算，许多工作都已经箭在弦上。俄罗斯与中国同样分别拥有各自的探月计划，中国今年还将会加紧载人太空站的建设。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是否还会拿出精力和资金与俄罗斯再搞联合探月，这一切都使俄中联合探月计划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测。他们认为，如果顺利，俄中探月最早可能会从2026年起步，但双方已经计划在2024年时让俄罗斯的月球26号探测器项目与中国的嫦娥7号项目彼此协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再见。